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8号，公元2006年7月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俄国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引起佛教徒不满。美国藏人在芝加哥中国领事馆前抗议西藏铁路通车。西藏活动人士呼吁英国议员支持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抗议加拿大挪车参与西藏铁路项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本计划从本月3号到10号访问俄罗斯，并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高峰会议，但是俄罗斯官方担心允许达赖喇嘛入境将会损害同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卡美尼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不会讨论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的问题。报道指出，俄罗斯佛教徒对官方再次拒绝达赖喇嘛入境表示不满和愤怒。俄罗斯三个信奉藏传佛教的共和国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土娃的宗教领袖联名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要求普京亲自出面干预。这三个共和国在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代表联名向俄罗斯外交部发出查询，要求解释。代表卡尔梅克的一名议员说，达赖喇嘛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但是他最终还是同意来俄罗斯参加世界宗教领袖会议。作为俄罗斯主要的宗教之一的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不能来参加这次峰会，无法令人接受，选民对此感到担忧。俄罗斯本月15号将在圣彼得堡举行八国集团的高峰会议，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已经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在举行八国集团峰会的前一个礼拜，俄罗斯东正教会计划主持召开世界宗教领袖高峰会议，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由于俄罗斯拒绝发放入境签证，将无法参加这次峰会。俄罗斯东正教会联络处负责人查普林说，教会支持同千百万佛教徒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保持友好和尊重的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巴扎诺夫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正在积极发展，在经贸、文化等各个领域。他说，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愿意因为达赖喇嘛的访问而双边之间的这种关系遭受威胁。然而俄罗斯佛教徒仍然不愿意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卡尔梅克地区的佛教领导人萨仁喇嘛表示，他相信俄罗斯外交部能够尊重受宪法保护的公民信仰自由权。他相信仍然有时间，佛教徒将会等待到最后。俄罗斯媒体报道，从今年春季起，俄罗斯佛教徒就为达赖喇嘛的来访进行积极活动。为了消除障碍，俄罗斯土娃共和国的领导人特别同俄国外长拉夫诺夫举行了专门会晤，但是会晤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俄罗斯佛教界警告说，如果达赖喇嘛不能来访，俄国佛教界将会抵制世界宗教领袖峰会。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藏人在芝加哥中国领事馆前抗议西藏铁路通车，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全长1142公里的格尔木至西藏首都拉萨的铁路在施工4年之后于本月1号正式运营。中国政府声称西藏铁路的开通将促进西藏地区的经济建设，而环保人士及流亡藏人质疑北京是否仅仅是通商性的，并且抗议该铁路破坏了当地的环境。本月30号，移居美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在芝加哥中国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国兴建西藏铁路，并且于本月1号通车拉萨。 40多名示威者包括来自明尼苏达州、印第安纳及芝加哥等地区。示威者当天要求芝加哥中国领事馆的卫兵向中国大使提交请愿信时，卫兵答应了示威者的要求。就在西藏铁路通车后，德国之声也报道说，随着西藏铁路的开通，西藏高原的植被由于生活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几乎所有的植物都通过单性的繁殖，而且使藏羚羊的主要食物来源大兴土木植被被破坏，一些物种将濒临灭绝。报道称，西藏铁路的通车使一人欢笑一人愁。正当中共与西藏官员雀跃的同时，流亡藏人纷纷展开抗议，对北京当局促进西藏经济的目的表示怀疑。另外，美联社也报道说，西藏铁路对西藏敲响了丧钟，汉人将通过西藏铁路涌入西藏。在民间，西藏首都拉萨已经有小四川的称号了。如果西藏问题在短时间内不能友好解决，这条铁路将会创造基础设施，加强汉人移民西藏，危及西藏传统文化，藏人的生活在各方面受到严重的威胁。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西藏协会消息，来自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知名活动人士丹泽尊主，上周三28号出席了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国会下议院举行的西藏论坛会，并向与会的全体议员和支持西藏人士发表讲话时，证实西藏自古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的同时，还强烈呼吁英国议员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这个论坛会是由英国国会全党支持西藏组织和英国西藏协会主办的。在西藏论坛会上，西藏活动人士登泽尊主就有关西藏在1959年前所拥有的独立主权和西藏国企的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了作证。他同时展出了一张盖有1947年英国官方印章代表西藏独立的出国签证的复印。登泽尊主并向与会者展示一枚西藏独立时使用的硬币，表示这些硬币目前只能在展览馆才能看到。他强调，藏人和支持者如果不为西藏独立进行斗争，下一回藏人将会呈现在展览馆中。登泽尊主还以西藏人权持续受到侵犯，西藏的社会、宗教、政治等时常受到压迫为实例，继续强调西藏问题急需尽早获得解决。他说，在西藏，藏人没有权利提起西藏问题，父母甚至害怕告诉孩子有关西藏的问题。他强调，西藏拥有其明确的原本完全独立的真实历史，而英国就是一个见证国家，因此英国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释出其对西藏问题的政治性支持，并为藏人公开说话。在这次论坛会上，英国国会大批议员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近期以外国事务选举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西藏访问的法比亚·哈米顿议员。哈米顿在会上谈到他访问西藏时所目睹的西藏现状。西藏流亡政府驻西欧办事处代表达勒基桑英义女士也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强烈呼吁西方国家政府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消息指出，在这次西藏论坛会召开之前，中国驻伦敦大使向英国国会全党支持西藏组织的主席 Harry Cohen 写信，表达对举办这次论坛会的不满。信中强调，争取西藏自治的活动人士是分裂分子，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并表示1959年中国是和平解放西藏，而不是侵占西藏。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抗议加拿大挪车参与西藏铁路项目，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加拿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部分商业公司出资780万美元同中国政府合作参与西藏铁路的发展计划项目，对此遭到了加拿大西藏协会的强烈抗议。 根据多伦多新报消息，加拿大西藏协会成员康萨茨女士于上周四参加了加拿大脑车商业公司召开的年度会议，并强烈抗议该公司参与西藏铁路发展的有关计划。加拿大西藏协会成员康萨茨女士表示，加拿大脑车商业公司对西藏铁路的发展项目中提供援助的这一决定将会帮助中国企图灭绝西藏的传统文化和达到全面控制西藏的政治目的等。但是脑车商业公司行政主管麦克扎菲尔斯基回应说，该公司是通过深入研究和讨论才做出了这一决定，因此这一计划将会进行到最后。对此康萨茨女士则批评说，加拿大脑车商业公司违背国际贸易法规定，没有考虑同中国合作发展西藏铁路将会对西藏的人权和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带来的危机。因此他还呼吁国际社会向脑车商业公司施加压力，要求立即推出与中国合作发展西藏铁路的有关计划。另外，加拿大邦博这亚商业公司曾决定参与建设西藏铁路有关计划后，遭到了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的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退出与中国的合作。该公司发言人海林尼日前表示，在过去的两年里，邦博这亚商业公司先后多次同西藏活动人士进行会晤，共同商讨有关事项。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统撤迁内幕。
到了北京才知道，开会是为了认定下世班禅转世灵统，感到任务重大，晚上都睡不了觉。有些豪夫在会上发言，希望不要有两个班禅喇嘛，他们都希望中共能同意达赖喇嘛制定的班禅灵统，至少能把他的名字放在金瓶里。这一要求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统战部还指责省领导没有做好喇嘛的工作，而金瓶撤迁时也不会让不合作的喇嘛参加。在达赖喇嘛宣布班禅灵统以前，中央统战部和恰扎仁波切已经同意了三名最后的灵统候选人，其中一位就是达赖喇嘛人定的灵统。他们是恰扎仁波切花了5-6年的时间用藏传佛教传统的方法驯放的灵童，并且花了不少心血和精力才最后选出的。可是中共当局根本不尊重藏传佛教的习惯，出于政治目的故意把达赖喇嘛人定的灵童从候选人名单中抽出，全部听取和尊重藏传佛教高僧大师的意见。据称118会议原来是计划在中央统战部的基地怀柔县开的，后来因为地方小容纳不下这样大的会议，才改到了晋西宾馆。据说晋西宾馆能装窃听器，房间里都装满了机关。这次开会的经费开支很大，但是怀柔县一家山庄因为预定在那里开会而没有开成，损失就是35万元人民币。另外当局还动用了专机、武警和解放军，给参加会议的活佛好处费也不止几十万，如同贿赂，每人至少可以拿5000元，多的可以拿27000元。高僧们拿了钱既感到不安，但又不能不收，只好在收了之后大量布施，或者用来修寺庙、念经、做法事。这次会议虽然保密，结果消息还是出来了，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李瑞焕讲话的内容，所以中共最后要在人民日报上宣布此次会议。中共当局之所以高度保密，是担心藏民组织暴乱，当局甚至还反复多次提及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事。
以上听到的是班禅喇嘛转世灵统撤迁内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